我又出现了啊！好了，来，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我不知道你们手上有没有笔记，不过你们可以翻，如果你们有圣经也可以哈，可以翻就可以跟得上了啊。那一个月前我们看的这个经文的片段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在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之后他就有一个，你可以说有一个纠正啊，就是说一般人认为好了，我们需要无条件的接纳人好像这个爸爸就是接纳一个败坏的儿子的悔改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好了。但主耶稣在上一次的经文15到17节呢，同一章，他就提到我们在接纳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要帮助他们改变帮助他们纠正就是从他们的错误中就悔改改变过来。就是人他有一颗愿意的心，他要离开他的罪，但是不见得他就能够怎么说呢，有一个好的途径跟能力能够达成。当然那个有愿意的心必须是一个起头了如果他根本连这个都不想的话，我想谁也改变不了他。但是他如果有了这个愿意的心，但是其他人不理他，大家觉得没戏了，没戏了，你这个人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我想他就算那个愿意的心很快很快也就会消灭了。所以基督说我们要就是要抓紧机会如果有弟兄他软弱，他需要我们体恤他祈求我们的帮助我们愿意给他们帮助，愿意收纳他们，但是也要让他们的悔改就是能够逐渐的达成连当我们如果把人就是收纳跟纠正的时候我们会有时会过度严厉因为有时我们会有期盼我们对这个人就是几天要做几件事如果他没有达到，你或许会失望。那你失望的时候，你又很容易就好像就是表现你对他的那种不满。所以这里就是上一次就是提出了三个步骤就相当多人都读过的经文就是第一，如果他有做不对的事情连基督说你私下去劝他OK 当然你私下如果想去让他看见他的错误而回转的话，如果他马上就说是了，我不对我应该悔改就好了。但如果第一个方式下去了，那个人不接受，基督说第二个步骤就是你再多请一两个见证人当然不是随便请这些都是有资格的合一的见证人再劝他一次，就两次机会了再劝他。但如果呢他仍然不悔改，他不是说没有做，他是说他跟你讲别的他就不想面对他的问题他扯东扯西。好了，如果你两次的努力都无效，耶稣基督说把他交给教会那交给教会呢不是说推卸责任什么什么，不是而是上帝立教会呢其实有这样的功能教会被交付权柄就是要执行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个人的劝导无效，我们就让教会来继续做这个劝导的工作但教会处理事情就比较没有这么个人了所以他可能要面对的这种压力面对那样的一种代价就比较大了但无论怎么样，当我们做一二三步的时候呢原则不是想要去刑罚人家就是说我想要叫你受苦一下不是如果你想要叫他受苦呢，我教你一个方法，你什么都不要讲，他继续做坏他一定完蛋的，他到时他的那个代价是他担不起的 OK。 但是有时我们骂人我们嘴巴说是为你好才骂你但其实也不见得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就是没有那种想象说他的改变会带来什么好处可能我们的骂 只是一种怒气的发泄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骂，你真的要讲，你真的要纠正了，是有一个盼望，就是他要做你的弟兄，他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要得到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大的好处。这个成为你责备一个人的一个动机。如果任何在这个动机以外的，我还是劝你不要开口了啊，因为他既是不讨人喜欢，也不讨神喜欢，可能讨也不讨自己喜欢的，因为最后你也不喜欢你做的事啊，无果效的啊，可以吗？啊，所以就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劝，真的是内心是有一个爱人的一个动机了啊，希望说他能够得益处啊，所以不应该有羞辱的那种成分在里面了，是吧？我听一些人说，现在这种大企业的里头啊，就是有时上司想要就是要我们说怎么去塑造一些人才啊，他们就会用好像军人的方式，什么军人方式啊？就是天天骂你，你像条狗，你没用；你像条猪，没用，天天骂啊。他们认为呢，骂了你就会变英雄，那可能我们也接受了啊，我们就觉得是，不打不成才嘛，啊，不骂不成才。你找一下圣经有没有这样教你？我们是要打，如果孩子的话，我们是可以责打，可以责备，但是不是羞辱啊？永远记得啊，他有一条界限的。你羞辱一个人，他可以成才，但是他不会尊重你。我如果有个小孩啊，他不听话啊，我责打他 ，OK， 我没有羞辱他，我给他尊严，我不用在众人面前羞辱他，我在私下惩罚他。他可能因为这个痛苦，他激发了，他成功了啊，他不懒惰了啊，他好好念书啊，最后成才了。你其实呢，他会尊重我，他会跟我有一个好的关系。为什么？哎，我也骂他了，为什么他会对我好？为什么他不会恨你呢？因为我没有羞辱他。你要记得啊，羞辱跟骂是有区别的，而且很大的区别。我以前做助教的时候啊，有一个学生，他是我的同学的妹妹啊，他比他哥慢两年嘛，他小，所以我跟他哥是同学，我们毕业了。连我回到学校，我做助教，他就变成我学生了。好啦，我说哦，这个是他妹妹 ，OK， 好，哎，就改他的功课，改他都发现，哎，为什么他的功课跟我手上的笔记一模一样呢？因为他拿哥哥的功课来给我，连我也拿，因为我们是同学，我们一起做实验的，所以那个报告也是我的报告啊，所以我用我的报告来改他的报告。但我发现为什么我们的数据是一样的？不可能嘛，因为你量你测一个电压，每一天测都不同呢，怎么会一模一样？而且他超到离谱，到温度也一样，什么都一样，就这样交给我，我就比一下，我说哈，这个人哈。但我真的很不想羞辱她，因为她是我同学的妹妹，而且她是第一年嘛，也不想毁了她哈，就跟她叫到一边去。我说，哎，你看这一份一样的，她马上知道我在说什么。她说啊，对不起啊，我再做一次。我说好，明天2:30我开实验室，你2小时你给我做出来啊。她进去做，隔天出来，其实。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啊，他只是迟交报告而已。OK， 过了1年2年，他毕业了啊。当然我不知道他以后有没有在抄功课，这不关我的事啊。但最少呢，我们以后碰面的时候不尴尬。我跟他哥来往的时候，我也不尴尬啊。他哥也不跟我提这个事啊，不过他哥可能也知道啊。你们明白吧？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很适当的情况下。还可以，就是有恩典怜悯，也可以达到纠正人错误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放纵我们的怒气啊，我们就说打是爱，骂是疼啊， 我们其实是发泄了，根本就不是什么爱不爱了啊。OK， 所以基督徒要做得更好，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啊，要做得更好一点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嘴巴是说爱孩子，但其实也无意中羞辱我们的儿女很多了啊，就是透过一些的行为表态跟话语。OK， 他会成功的，有一天他被你激发了，他成长了，但是他不会尊重你，好吗？好，另外一段话啊，我们主耶稣也讲说他会与教会同在啊，他就说两三个人，你们记得那段话啊，那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祷告，耶稣要在我们当中啊。我上次也开玩笑说这不是什么打麻将啊，什么啊三缺一啊，三个人啊打电话，耶稣就说我来啊，我们四个人，不是，那这不是一种两三个人聚会啊，人数就凑足了、啊、耶稣就来，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上下文嘛，上下文是在讲这个事，就是如果有人不听话，把他交到教会了，教会也惩治这个，但是这个人不听话，连教会很头痛嘛，教会说啊，我们责备这个弟兄啊，诶，这弟兄说为什么要听你的，那你怎么办？你们教会很厉害吗？我也是基督徒啊，啊，我的亲戚也有牧师啊，我的谁谁谁也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说，哎呀，我们好像抓不着啊，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想严格的就是帮助这个人，但是他不接受，他也用他的权柄来挑战我们。啊，教会有时会在这个事情上就站不住脚，就觉得说啊，算了，不说了，妥协一下 ，OK。但是基督在这里说，你要做，为什么？你们在处理这些犯罪不悔改、藐视教导的人的事情上呢？我在你们的当中。为什么？因为教会不是普通团体来的，教会是基督设立在地上代表他的。因为他叫做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说我在天上对这个人的审判我就放在你们的嘴里，所以就变成这个是一个权利了啊，就是如果教会经过祷告有感动向这个人宣判，就是说你行的是恶事，是违背圣经的啊，你要悔改，不悔改我们不让你领圣餐。举个例子啊 ，OK， 好，如果是这样子讲，其实呢你要相信这个话呢是天上定的，定了放在人的口讲出来给每一个人听， OK， 讲完之后呢没事，你看你们光讲，你们什么长老我们都不怕你，讲了没事，你等着看，因为其实不是我去害你啊， OK， 审判是天上来的，因为是天上的宣告，所以上帝说我先让你地上讲，讲完了我从天上降灾让人知道你们说的是天上的事。所以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保罗就用这个原则来骂他们了，对不对？因为他们随便吃圣餐嘛，就是喝醉酒啊什么时候，连保罗说你们当中病的也有死的也不少，你说哎呀保罗吓人，每天都有人死啦，难道每个都是神刑罚他？肯定不是每天的那种有人病死的，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有一些故意在聚会当中捣蛋破坏的， OK， 大家都知道的。那保罗说你们看他的下场是什么，上帝不是刑罚了他吗？所以意思说其实教会的权柄不在教会，在天上。OK， 我们没有权利啊，就是向任何一个人宣判说你下地狱啊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OK， 但是如果上帝从天上把话语给教会，教会是做那个宣告者，所以教会要宣告捆绑的，就是定罪的人，教会也可以宣告释放的，就是得赦免的人。所以你透过教会的口说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悔改了，我们就是接纳他，你说出来之后呢，弟兄姐妹就有平安的心，把这位悔改的弟兄姐妹接回到教会了。你不讲人家也不知道嘛，对吧？所以他有两边的功能啊，所以你读那个经文他是说捆绑的跟释放的， OK。所以两三个真的不是只是说我们聚会两三个的人数的意思啊，两三个同心合一的祷告 目的是寻求就是上帝在这个人就是不悔改之人身上的心意。为什么是两三呢？因为这是旧约律法的要求嘛，啊，因为上帝是人眼睛看不见的，连上帝就跟摩西说，你做两三个，我用两三个人的口来证明我的意思。所以旧约就变成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找两三个，当然这两三个人不是随便你收买的朋友啊，这两三个人呢，他们要在上耶和华面前宣誓啊，如果他们做假见证，马上雷就打下来就死了，所以他们也不敢啊。所以这两三个人呢，不能够随便讲话的啊，他们如果真的愿意做证人，他们要在上帝面前为他们所说的话付上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就为真理做见证了。但是如果两三个人讲的都是一样的，上帝就跟摩西说，这就是我的意思，因为百姓看不见嘛，啊，就透这个，那这个原则就延伸到新约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两三个呢，他其实也是犹太人很熟悉的，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但是上帝让我们当中啊，就是这些祷告的人呢有同样的感动，觉得我们应该饶恕他，然后或是我们应该再给他一机会，大家说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好了，如果大家都有平安，讲这是一个决定。但如果有两三个都说我们有平安，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承接啊，因为我们相信他会悔改，连其他人可能也有感动，说是这也是我们的感动，所以我们就去做了，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就在你当中，我就在你们当中的意思呢，不是他跑过来，而是说你们就好像就是在新约的时代啊，门徒做很多事情都很放心，为什么？耶稣就在旁边嘛，天塌下来耶稣顶，不用紧。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有了两三个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很坦然的，不再惧怕，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智慧的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好吗？那这个是上次的啊，但是他就好像跟那个浪子回头有一点不大一样，浪子回头好像是一边说要爱要爱要爱啊，连上次呢就好像说是要爱也要骂啊，要注意啊，因为人很容易有偏见了。好了，讲完两个应该平衡了吧？还没完哦，还到今天呢，耶稣又讲回右边去了。就很明显呢，当你告诉别人我们这个饶恕人不要忘记纠正，我想这个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而且很容易接受，所以怪不得基督还是要以饶恕做结束。因为的确如果你光想啊，我要怎么样去惩罚他，是为他好为他好呢，你很容易就忘记了第一个吩咐呢其实是先说饶恕在先啊，我们先要接纳在先啊，所以今天是这章的最后一段了啊，耶稣基督就设一个比喻了啊，我们来读哈 马太18:21-22还有路加啊1-3。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啊，路加就把整段用一句话就讲完他。路加怎么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其实路加已经把耶稣讲的整个事情就用一句话讲完他了啊。不过我们还是花点时间来看这个比喻啊。那开始呢，第一句话就是主啊，啊，就是我要饶恕几次，这句话是彼得说了。连你们想彼得为什么会这样说？彼得真的是很想知道几次吗？应该不是啊，因为在彼得的脑海里面可能出现就说，哇，总是饶恕人不是很吃亏吗？对吧？我们也会这样想啊，总是饶恕人不是被人家更多伤害吗？不行啊，3次最多啊，好了，4次了，多一次给他啊。那就是我们 真的是要给自己常常有底线的保护啊，这是我们人啊、没有办法，真的是就是从心底里面去接纳一个人的一种做法来的。OK， 所以彼得呢，他是用本性来说这个话，就是人的自爱啊，人的罪性啊，他的心其实是不是完全情愿去饶恕他的弟兄 ？OK， 所以人是很希望得到别人的饶恕啊，一秒都不能等啊！如果人没有马上饶恕你，你就骂了，说怎么可以这样严厉啊？是做什么基督徒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不饶恕人呢、啊？但是我们对别人的时候就很少用同样的要求了啊。我们要别人马上给我们最好的饶恕，但我们却迟迟不给那些向我们求饶恕的人有一个同样的对待啊。这就是彼得的本性，当然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本性。 OK， 所以他就说七次啊，其实七次是不是用来数的七次啊，七次就是很多的意思啊。彼得其实是问耶稣说七次可以吗，意思说很多次了，够了没有，可以不可以这样子满足吗啊，如果每一次人家冒犯我，我总要亏，就是饶恕我是很亏损的啊，你就给我一个观念啊，七次 OK， 就是很多了啊，但是他并不是真的可以算的啊。但你看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呢，耶稣基督就反过来说七十个七，那七十个七呢，其实圣经是没有的啊，因为七都是多了，为什么还要七十个七呢？七十个七很明显是基督故意就是把那个数字弄大了，就是说你认为你很多吗，我告诉你比你的很多再加，而且再加七十倍，我要你七十个啊，所以是多，这样多上加多啊，其实就表示说没有止境。当然这个不容易接受啊，你说啊没有止境啊，我们还需要监牢吗，地上啊，我们需要警察吗啊，反正大家都饶恕了，这个不是在讲这种形式的事情啊，这个是讲弟兄啊 OK， 就主内的教会的身边的人啊，就是我们对他的饶恕，就是对他们的接纳和饶恕呢啊，不能够容易感到怨见，也不能够给自己设一个上限，因为任何的这种想法已经不再是一个饶恕。 OK， 有时上帝知道你不能，他就让你只饶恕一次而已。 OK， 因为那个人可能就消失了，可能那个人就不在了，可能那个人离开世界了啊。你担心那么多，好像彼得这样，好像他总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来烦他很多很多次，为什么你这样想那么多，可能这个人一生只碰你一次他就改变了，以后是他饶恕你而不是你饶恕他啊。但是我们人就不会，我们往这种就是要付代价的事候，我们就会想到很糟很糟啊。连好处呢我们就不了，我们觉得啊越多越好，但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就会觉得哎呦两次怎么办呢、啊啊，还可以，还可以。三次呢，勉强勉强。七次不行不行，七十个不行了，完蛋啊！也不一定每个都有七十啊，啊。那所以我们主耶稣其实根本没有给他一个上限啊，其实是责备了他，啊，说你太狭隘了，你不明白什么叫饶恕。上帝看的是我们全心真诚对人的接纳，而不是在乎那个次数。OK。那这个路加啊，他在记载这个事的时候呢，他有多一点的形容啊，他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那这个跟前面讲的经文很像啊。耶稣基督其实他在路加记载那里，他也是特别强调说，我们如果纠正人啊，或是我们饶恕人呢，其实不是一种很随意的，因为他牵扯到一种公正的啊，一种责备，因为他得罪你，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事情，你不是来瞎猜的事啊，就真实的事情，他得罪你，而且呢，你就用爱心去劝他，而不是去骂他、去责备他、去羞辱他。OK， 那路加他记载耶稣说，如果一天七次，啊，每一次都 懊悔，就算是重复的，你都要饶恕他。所以应该很直白的啊，就是路加可以配合这个马太的说话啊，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就是随时预备好完全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每一次，不是三次，不是九次，不是二十次，是每一次，要预备好自己乐意给予饶恕。基督没有要我们给这些人设条件，好像说哦，他懊悔了，好，我饶恕他。你要记得啊，这个他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好像我们可以抓到一点啊、我们说 guideline 啊，就是一点的准则啊。哎，耶稣说他懊悔啊，所以他要先悔改啊。这位弟兄，你跟那个人现在好了没有啊？哦，没有啊，没有啊。为什么？他还没有跟我道歉呢、啊。我为什么你要他跟你道歉？因为这是耶稣说他懊悔了，我才饶恕他呢。他不懊悔，我就不饶恕他喽。所以理所当然，我现在对他不好，不关我的事啊，因为他没有懊悔。那你认为耶稣基督在这里是真的叫我们开个条件，等人做主动你才回应他是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懊悔也不是什么悔改的动作，这是一个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不满， OK， 觉得自己不好，就这样而已啊，也不一定他赔偿什么，他也没不一定做了什么， OK。 所以呢，这里说的饶恕呢，就比一般我们比较常做的饶恕不一样啊。一般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有人得罪你，举个例子啊，你的家人、你的亲戚啊，就是身边的人啊，邻居怎么样得罪你？好了，你说算了，我也不报仇啊，你捉弄我，你从楼上啊扔一个什么啊披萨到我的花园里头啊，觉得很好笑啊，连你就躲进去啊，我一往上看。四层楼哪一家根本看不出来，因为没有摄像头， OK， 我就呆呆看着那个披萨，我拿来吃吗？不可能。怎么样？好了，捡起来那些人， OK， 好，一次。明天呢明天是面包，后天呢？后天是牛排。好了，总之你说哎，谁啊？要不要报仇啊？报警啊？还是去这个管理那里去控告，说啊贴个纸啊什么。你如果真的贴纸，我想他可能连椅子都丢下来了，总之还是算了算了，好了，不报仇了啊，就放在一边，捡起来就做个运动吧，感谢主啊，好了，今天可以少跑两圈，因为我捡了一个披萨啊，好了，你就放在一边了，你说我不报仇，明天再丢啊，再捡。其实我讲的是真的，我楼上顶楼，我知道，其实我知道是谁了，因为是一个法国的小男生啊，他很调皮的啊。其实那天他每天到夏天的时候呢，他就发狂了，因为可能家里太热，我也不懂啊，就喊啊，有时扔东西啊什么，连冬天他就很正常了，所以他应该要跑到北极去住啊。那他每次捣蛋，但是我不能对付他嘛，他是住在他的出口是不跟我同一个出口啊。哎，有一天他在外面给我碰上了，他看着我，因为他很小，我很大嘛，他就这样撞到我，因为他就很怕，他看着我，他以为我要打他。我看着他，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哦，长大了一年哦，我看着他，哦，是你啊，哦，你看他很怕很怕的走掉，我说不用怕了啊，好的，我没有要打你了啊，你只是人面包，我不会打你啊。OK， 我决定放过他，那我也不想就是找他算账啊，他一直重复啊，放过他 ，OK， 不停的宽容他，好了，你们可以说。我饶恕他吧，对吧？因为我看到他，我也没有想要打他，没有问题啊。我觉得他很好笑，为什么躲躲藏藏？我在想起，哦，是他，因为他常常在就是顶楼捉弄我，因为我跟欣欣是住在底楼嘛。其实你可能觉得这叫饶恕了，你就好睡了，对不对？其实还没有的，他还有一步没有做，就是我们的关系没有重建，因为他看到我很怕我。你懂吗？他还是会如果远远看到我，他肯定跑啊，跑到别的走另外一条路啦，但是他那天是可能没有注意，他就撞上我就表示说其实我跟他呢虽然没有什么仇恨的关系，但是也没有重建任何 邻居友的关系了。 OK， 对我来说哈，好像刚才我告诉你啊，我看着这孩子我就觉得怪怪的，呵呵，你为什么不正常一点，像别人孩子不喊不叫不是好啊，你做什么，你会进医院吗，怎么会这样子啊。那我其实也很避免去跟他多一点来往，要问他你好吗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有关系啊跟他。 OK，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饶恕，还不是。 OK，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饶恕呢，他说总要饶恕他呢，他的意思不单是说心里总是不追究，他是在说对方他会来跟你求饶恕，或是对方开始有一个动作要跟你重建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刻我们要重新对他有善意，重新就是接纳他，愿意涂抹一切他冒犯过我们的那种记忆啊。 OK， 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这样对我们的。那你说当然了，这个小孩他不会来跟我重建关系，他也不需要，因为我是华人，他也不跟我讲话啊，所以我跟他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了啊，这样子过日子了。 OK， 没事啊，也谈不上什么饶恕跟仇恨啊，这个没有。但是有一些不是这样的情况的，好像我们的亲戚啊，我们的家人，你总不能一生一世躲的嘛，你总会碰上，而且你总有一天彼此需要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一天上帝感动这个人，开始觉得自己以前不好，对你不好啊，想回来跟你说个道歉的话，或是想向你解释一些事情，想跟你和好啊，就重建一个应有的关系的时候，你怎么想？你说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先从20年讲起啊，一样一样来说。是，你说我可以原谅你，不过我先讲清楚，你就不用讲啦。你要原谅你还要讲，你要讲就不要原谅了，对吧？你能不能就说好啊，好像电脑这样 delete 啊，就把全部的档案洗掉，就愿意说好吧，我就像上帝这样子对我这样啊，就是这样接纳我啊。当然上帝也会给我学功课啊，但是上帝真的是赦免了我，就好像我可以继续帮助你，但是我也是赦免你啊。这里就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如果你理解这个事情呢，你看耶稣在其他的地方说你们要爱仇敌，你就比较能够体验这个意思。因为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爱仇敌，要为他们祷告，你们记得吗？啊，我下面有经文了啊，其实上帝没有要我们去说哦，仇敌做得真好，没有啊，叫你爱仇敌又不是叫你去称赞他啊。就有时候我们也是没有想清楚啊，爱仇敌怎么可以？他打我，我怎么可以说去爱他？叫你要怎么样？你要打回他吗？不是嘛？你爱不表示说，你把他的恶行看为是好的，他恶行仍然是恶行。但是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上帝说从心里除掉仇恨，第一，因为不需要有仇恨的，就算他错，为什么你是用仇恨来处理呢？有什么帮助？仇恨能够让错误纠正吗？不会的，仇恨能够让人更受伤，所以没有帮助。我们的罪性会让我们用恨来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但其实恨没有帮助。 OK， 所以第一，上帝说停，把恨拿掉，这不是我的儿女有的东西。 OK， 好了，你说我不恨啊，不恨，对方还是恨你的，对方还是就是对你做不好，没关系，你心里不恨他，好了，你怎么办？你等候有一天，如果他被上帝感动，他来跟你寻求饶恕的时候，那时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接纳他，与他重建关系。嗯，可以吗？啊，好，哦，啊，我们有不同的荧幕啊，好，啊，佳楠，你可以帮我弄一下，我不大会睡觉。好了，连那个经文呢，就是在路加啊6:27-28啊，我就请你们跟我一起念一下好吗？啊，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啊。 好啊，网上的弟兄姐妹你们还在啊？不可能，我看一下，可能是教会的那边已经掉线。哎，没有，教会的还在，好吧，这样我就继续了啊。啊，你们还在啊 ？OK， 好好，这样我就继续了啊。好，我们主耶稣在这段经文说，这个仇敌要爱啊，恨的要对他好啊，不可咒诅，只可祝福啊，为他的福气祷告。你想，如果你的心里面啊没有先根除一个仇恨在先，怎么做啊？你说为他祷告？虚假，那你没有办法的。你说啊，神啊，你祝福他，你讲得出口吗？当然不行。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恨，你拿掉这个，是对方还是对你不好，但是你说我为他求祝福是可以的，对吗？就好像你也可以为很多不信上帝的人求恩典，有什么难？就是因为那个恨啊，把我们跟上人得恩惠的这个距离就是隔开了啊。所以回到这里呢，就是其实不是每一次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事情的。 OK 啊，很多时候是一些比较，就是说对方是不会回来跟你讲道歉的，通常啊。 OK， 因为很多事情呢不是很个人的，它是一个局势来的。你们知道六四啊，每年都有六四的纪念日，对不对啊？每次六四的纪念日就有一些新闻啦，特别六四很多学生那时跑到美国去，每年他们就会找这些人啊，什么柴玲啊，什么什么，就找他们来访问啊，对吧？你们知道柴玲在加州啊，就做了基督徒，当然我不认识他了，不懂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不过总之他说他是基督徒了。好了，人家就访问他啊，就说啊，柴玲你信耶稣啊？啊，是。柴玲啊，你能不能饶恕李鹏？是李鹏吗？啊，对啊，李鹏啊，那时是李鹏嘛啊，民运的时候啊，你们饶恕李鹏？哇哇，这是一个大新闻啊！哇，他那边讲，但我也不大，当他的意思是说，他也没有说是还是不是啊。不过他就讲一大堆。哎，其实我就想，就用这个例子啊，如果我问你，怎么回答？你能不能饶恕共产党？你说这是一个对象吗？你知道你怎么饶恕呢？哦，我饶恕李鹏，你们都不认识，你怎么饶恕他？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发生了，他不是跟你直接有关，当然可能有一点影响，但是不是直接针对你的。其实这些事情呢，我们更不应该放在心上，是我们是承受了一些代价，这谈不上恨了。OK， 是一些上帝让它发生的事情。但如果有一些是针对你的，你的邻居啊，你的亲戚啊，指名道姓攻击你的 ，OK， 这种人，好了，他是你的仇敌，不是你恨他，他恨你。好，怎么样？你要放在心里面，就是我说放在心，就是不要恨他，把他放在你心里面。你等，因为有一天呢，如果上帝听你的祷告，让他悔改。你知道这个亲戚呢，他第一要面对的就是你。你看到这个关键吗？你一直为他祷告，你说神啊，你说我要为他求祝福啊，为他求救恩。好，上帝说我听到了，好，我让你最讨厌的那个亲戚呢得救了。哦，感谢主。没完的，他真的得救的话呢，他第一件事情他需要面对的就是你，所以他会回来的。他会跟你说，这十年来我亏待你，我恶待你，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那是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办法宽容他，你说啊，我接纳你，你前面的祷告肯定是假的，你求的不是来了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为敌人求好处，就是求福音的好处，你的心已经预备好要随时原谅他的。 OK， 因为一个蒙恩的人，他一定要面对他过去对人的伤害，只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因为有的人已经不在了，你道歉也没用。但 但是那些在的人呢，你认为上帝会放过你吗？如果你就算是不信之前啊，你随便说话，随便抵消人，毁谤人，而信了耶稣若失忆症穷不记得，不会的，圣灵会一样一样给你指出来，去回去，因为这个人等着饶恕你20年，因为你不去求饶恕，这个事情不会重建。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的弟兄回来跟你说我错了，耶稣说总要饶恕他，好像没有什么底线啊，总就是说一切的意思，可以吗？啊，当然我们明白啊，这个目的不是想要去放纵人家做坏事啊，主要就是说我们要帮助那些跌倒的人啊，他们错了嘛，对不对？那我们愿意就是用慈悲，好像上帝这样啊慈悲的心来对待罪人，所以我们愿意用尽我们的方式啊，让这个跌倒的人能够再次的站立起来。OK， 而且你要知道，最难的已经做了，就是这个得罪你的人，他如果能够谦卑的来跟你道歉，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可能呢？对不对？如果他够胆得罪你，他还有什么压力需要来跟你说对不起呢？啊，除非你收购了他的公司啊，你威胁他说再不道歉，我要炒你的鱿鱼啊，哇！你做了这个事我就没话讲了，但是一般上啊，如果一个人可以公开得罪你羞辱你，他还有什么压力需要来跟你和好吗？应该是没有吧，对不对？所以呢，他如果真的能够来，只能够说是上帝救恩的作为了。如果上帝已经做了，我们还不愿意吗？那我们是羞辱上帝嘛，对不对？所以说不过来了啊。所以说回来，就是说这个教义在基督教里面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品德，这是针对的人的一种天性，就是人堕落之后呢，人是很容易记恨的，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是记恨的人，所以呢，魔鬼就给我们冠冕堂皇的名字啊，说这是公平，这是原则啊，我们不可以这样随便，我们要有原则。哎，每次有这几个字在你面前，好像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拒绝人啊 ，OK， 啊，因为啊，你说我们要有原则吗？你超过3次了吗？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每一次都说可以的吗？对不对？啊，我们就开始拒绝人，用残酷的方式去让这些啊想得到饶恕的人失望 ，OK， 这是罪性，这不是圣灵的工作，这更谈不上什么智慧。可以吗？啊，所以我们看到，那我重复了啊，不过我希望多讲几次会让你们有印象啊，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就是有人为着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感到不高兴不满意的时候啊，基督要我们呢就用坦然慈悲的心向他伸出手啊，只要他为着自己不满意，就是他做的事啊觉得自己不好，那我们就愿意与他就是可以有一个和好的机会。我们不愿意他因为我们的迟缓啊，就是拖拖拉拉或是拒绝就让他退后啊，我们想鼓励他继续往这个对的道路上面走，因为其实至终呢他会蒙恩嘛，至终他也成为了你的弟兄。 OK， 如果有一些人不是很认真的，我们也看过啊，对不起啦，讲一句话啊就走掉，你说怎么办啊？这样不真诚的人我们要不要饶恕他呢？基本上如果他不是很真诚，但是他也跟你表达了道歉了，基本上你还是要饶恕的。 OK， 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有标准说哎，抓他去验一下啊，看他是这个撒谎机啊，就是看他是不是讲真话什么啊，你们懂那种machine啊，警察局有的啊，就看你讲道歉是不是讲真话，需要吗？没有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是很成熟了啊，他跟你道歉的态度也不是很真诚，那就算他真的道歉了，他就说了啊，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宽大的心，愿意给他饶恕，只是我们可以说我认识这个人啊，他有时说话不算数怎么办？好，我就多一点提醒他嘛，对不对？又何妨呢？对不对？如果他 他可能有 十分里面有两分是真的又怎么样啊？八分是假的，两分嘛，还可以浇水嘛，还可以晒太阳会长的嘛，对不对？为什么不珍惜这个两分的真诚呢？或许你给一点时间再给他提醒提醒，因为你知道他意志不坚定啊，诶，或许他真的可以走到一个真诚悔改的心啊，是吧？你要知道我们对人的判断啊，永远都是有限有限的啊。真正是上帝啊，上帝是那个最高的审判官，他看透人的心思意念的，行为他也看见，心灵他也看见。所以我们不要那么急啊，就好像觉得哎，假的不管他，谁需要你来做判断呢？对啊，这个人我们决定了不理会，谁需要你做这个事吗？不需要。时间没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代替上帝登上这个审判官的位置啊，给人定后果的。 OK， 耶稣只吩咐教会说，你的弟兄七次求饶恕，你就饶恕他，后果上帝负责。其实坦白说，你没有亏损的啊。当然你说借钱怎么办，借钱不是这回事哈。当然我也不是说你的钱很重要，借钱这个是对吧？你如果他跟你借钱，你不是跟他写收据咯，这类咯哈啊，你身上也没有了，你也就不能借了，这很自然呐、啊，饶恕啊，心灵的 ，OK， 我讲的是这个东西啊。好了，回来这里，最后一点呢、啊，就是我进到比喻之前呢，耶稣基督讲这个事情，要我们七十个七次的饶恕人呢。不是一个好像啊什么佛家的最高境界啊什么，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一天亲身所经历的，就是说不是这个饶恕是我们经历，是这个需要啊，是我们每天亲身所经历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啊，如果你看看自己，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常常跌倒得罪上帝？不一定在行为，我们在思想意识上，对不对？因为魔鬼给我们很滑的路啊，又给我们很多的陷阱，很多的攻击，所以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是常常冒犯上帝，也会有时会冒犯人。如果你成熟一点，你是比较少，但是也会冒犯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是需要，而且是非常需要被理解，非常需要被原谅，非常需要被怜悯，非常需要被饶恕的人。所以你说耶稣要求七十个七很夸张吗？我们自己早就是这样，就是人家已经给我们八十个八了。就如果是犹太人是七啊，我们华人是八嘛，对吧？我们就八八八了。然后我们早就这样了，而且上帝对我们都不知道几千个八啊，无数的。所以倒过来呢，为什么这么难呢？除非我们真的没有看见我们是一个需要啊，就是常被赦免的人，啊，我们才会用苛刻的心态度去对待那些求饶恕的人。那比喻就是讲这个下面的比喻啊，我就快快了，我们来读这个比喻啊，很熟的，我们读很多次了。23-24节，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好，天国啊，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啊。他耶稣知道我们很难就是做这个饶恕啊，完全饶恕的功啊，我们常觉得太烦啦，太多啦，太累了，所以比喻啊是给我们加深啊，就是对这个教导的印象。 OK， 那这个比喻有危险的地方，就是你们也知道天主教会用来讲功德库，也会用来讲赎罪券啊，因为它有点像啊，就是啊你要把钱交了你才可以出来啊，就好像那个赎罪券说你把钱放进那个箱子啊，那个卖赎罪券那个 John Tesser 他就说你放进去啊，那个钱掉进去那个奉献箱的声音啊，就听他说那个灵魂呢听见这个叮这钱的声音呢，他就从地狱里面活过来了。这是他的歌啊，不是我说的啊，他就是 在就是我们说打油歌啊，打油诗啊，就他就在路上这样一面唱一面唱，就很多人拿钱过来了，但这钱到最后就去梵蒂冈盖圣彼得大教堂去了。 OK，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所谓经文的根据，但我们完全否认了，说岂有此理，根本不是讲这个，夸张到这个地步嘛？耶稣在这里哪里有讲赎罪券？不过无论怎么样啊，当时这中世纪啊，百姓是不读圣经的，所以你们不读圣经呢，迟早有一天也会给许多人用片段的经文给欺骗了啊。好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经文呢，它的一个背景，它的处境，当时他讲的就是情况是什么，到底是不是在讲赎罪券啊？没有啊，而且对象到底是谁？其实是讲基督徒啊，就是门徒。OK， 所以这比喻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说啊，就是那些不愿意顺服上帝要求饶恕别人的这些人呢，耶稣给他们一个很重的警告啊。耶稣说，你们的打算不是一个聪明的打算，是一个最糟糕的打算。为什么？因为当你严厉的对待你身边的人的时候，你等于在上帝面前说，上帝，你用最严厉的方法来对待我。你说我没有讲，我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你不需要这样讲，上帝就把你归成是这类的人，因为你对别人严厉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怜悯，好像你跟上帝说，放心，不用加分，用标准来对我。好像一些在北京进清华的学生他老笑说，你们这些外省人啊，哪里来的啊？南京来的，什么加两分没本事，哪里？内蒙古啊，加四分没本事。我啊，我北京人，一分都不加，大大实实的进北京大学，哇，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哎，不要了，不要这么厉害了，好吧 ？OK， 你要知道，如果上帝真的是踏踏实实的用完全的律法来对你，你死定了，死定。OK， 我们绝对就只有审判，就是定罪的 ，OK， 而且是极大可怕的定罪。所以基督在这里他就说，如果你不怜悯人 ，OK， 你对人苛刻，虽然你没有跟上帝说话，但是上帝就认为就把你归成是你预备好要接受最严厉的审判。不然为什么你这样严厉对待别人，对吧？你自己都需要连续了，为什么你不会晓得要允许别人？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啊，所以跟赎罪券无关啊。OK， 等于它里头的主人、仆人、欠债的关系啊，是讲到上帝、公义的上帝跟罪人啊这一个关系。OK， 啊，这个它比喻里头是用欠钱了 啊，但实际上是讲到我们亏欠神的荣耀的这个罪的意思。OK， 连啊一个非凡的一个仁慈，就是主人给的，跟一个极度的残酷，啊，就是对待，就是他对待同伴的那种态度，啊，都是一种对比来的，可以吗？所以最终他要表达就是一个很大的债务，但是却得到一个很大的怜悯，啊，跟一个很小的债务，却没有得到怜悯的这种区别，就是它不逻辑的。你说大的债务得到一部分的怜悯已经很好了嘛，对吗？他得到完全的怜悯，但是小，你说小有什么好吝啬的？反正一点都没有。你说怎么会这样？是啊，所以结果就是这个人真的不应该被神赦免。耶稣基督就是要带出这个结论啊，就是他没明说，但是他会告诉你说，你如果不宽待你的弟兄，不饶恕那些跟你和好，就是想跟你和好的人呢，你不会得到上帝的怜悯。OK， 就好像刚才我们读那个赦罪经文那段经文说，你若不饶恕人，上帝也不饶恕你，好吗？那题外话啦，就是你可以看不同解经书，就解释说，因为我们都很兴趣啊，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欠到1000万呢，啊？我以前也是这样问的，啊，我问很多牧师，我说，哎，当然问我爸了，我说爸，这个人会欠到1000万，这样他肯定很多钱哦，对吧？好像举个例啊，我去跟迦南借1000万，我还不了， 那我肯定家里还有几百万嘛，对吧？我是还不到一千万，那我肯定，因为我借了一千万拿去烧嘛，不可能。我是还不到一千万，但是我应该还剩很多嘛，你借那么多，是吧？你想，哎，怎么有人搞到自己这么多钱？难道他也很有钱吗？啊，你就很难想象啊。但第一个很基本的，这是比喻啊，就是耶稣基督故意的，因为他把这个比喻弄得很大，一个是一千万，你后面那个是十两银子，所以当中大概是一百万倍的意思啊。所以你也不要太介意啊，到底这钱是怎么欠的。连第二呢，在古代啊，就是以前的世代嘛，不一定是真的是借了那个真正的钱啊，这个所谓的一千万呢，啊，应该可能是一种责任呐，就是说，可能主人出外，把家务交给他 ，OK， 啊，可能他懒惰，他没有好好管，所以呢，他的农田全部失收 ，OK， 连这些失收，其实对主人来说不是真的是钱没有了，就是没有收获，今年那个责任在谁身上？全都算在这个管家的身上，因为全部是他的责任。所以如果我在他身上算了整千万，可能就是说，哦，三年里面没有收到好的成果，因为他懒惰，他没做工啊，什么什么啊，可能他造成这个亏损那个，但其实不一定是说主人把宝库里头的一千万美金拿出来送给他啊，给他用啊，那又不是 mafia 那么多钞票放在家里干嘛啊？不是 ，OK， 所以。对当事人来说，一听耶稣的比喻呢，是可以连贯事实，但只是它的量大了一点啊，让大家有点惊叹。当然也好了，就是给他们有一个注意力嘛。啊，如果说借个十块，大家可能也不当一件事啊。好了，接下来啊，发生什么事啊？25到27节，他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啊，真的是不敢想象啊。不过好，一个一个来啊。第一，哇哦，上帝要卖我们的孩子跟家人妻子，很残忍。没有啦，这个主人是这样做，这是公事公办啊。但是我们生活上，我们都经历到上帝从来没有马上就那么严厉对我们了啊，他反而是更多常用我们不配得的恩惠来回应我们啊，等候我们的悔改，等候我们的求赦免啊。但是如果耶稣说是主人要求把妻子儿女跟一切变卖来还债，其实基督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啊，就是说如果上帝用完全的公义对我们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你们知道多少基督徒没有接受这一点，所以你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选择上面就看出来，大家都做了一个假设，就是我就算得罪神，我还可以祷告，我还可以求赦免，就算上帝讨厌我，我还是上天堂，因为可能你洗了礼啊，你吃了圣餐。你要知道，如果上帝用公平来对我们，也不用加料的啊，就是公平，也不用特别特别凶对你啊，就是平等，我们就死定了，就是像这样的，变卖一切都还不了的，我们的罪是大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可以谈的。OK， 好了，他求什么呢？他跟主人讲一句话说：“宽容我，我以后还你。”你说怎么还啊？一千万呢、啊、？OK， 好了，他说他还。OK， 好了。这里的主人是人啊，他是一个比喻，是一个平常人。那这仆人呢，还对这个主人有点信心，因为如果这个主人是出名残暴的，他最好什么话都不要讲，要多讲就多一条罪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开口跟主人要一个他不配，因为他真的是欠嘛，对不对？他不配有的，连他这样的一种信任啊，最终让他得到了，而且得到他。远远超过他求的，因为他只是说我以后慢慢还啊，主人呢 免掉一切。这个对比给我们看出一个很大的差距，对不对？就是上帝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圣经说上帝是怎么样的？他说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是乐意饶恕人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注意这些话，诗篇103、诗篇86，我读你们看了、啊。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第二，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为什么你不相信这个话呢？你看圣经是这样子形容上帝的，不轻易发怒，表示说上帝的，我刚跟你们讲过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说上帝的鼻孔很长啊。因为轻易发怒是说但这是希伯来文啊，你问迦南啊，就是他轻易发怒就是一个人的鼻孔很短，所以他呼吸的时候很急促啊。所以你看一个人生气，他这样子啊，就是因为他鼻孔很短嘛，所以那个气进出很快，是这个意思。如果呢他鼻孔很长呢，他呼吸你就很慢了，他吸一口半天，你放一口半天啊。所以原来一个鼻孔很长，当然不是讲真的鼻孔很长，就是你听不见，你看不见他一个怒气啊，因为很慢。所以就用这个很形象的来说，我们的上帝他其实是很慢发怒的，不是随便啊，轻易不是这个随便，是轻易是快啊，连不轻易就是说上帝是很慢 slow to anger， 意思说他不断的怜悯，不断的等候，不断的宽容，他很慢的。所以你真的惹上帝怒气是活该的，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个8888次的东西了，就上帝无限恩惠对我们毫无益处的时候呢，怒气就来了。 OK， 如果我们很快悔改的人呢，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经历这些的，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不轻易发怒的，他不喜欢捉弄你，他也不喜欢给你受苦的，因为他本性就不是如此。 OK， 好了，说回来了，这是当时的经文了。但是说我们自己啊，我们做信徒的，每当圣灵光照你，让你良心不安，让你知道你需要悔改，为什么你要躲避神呢？我到今天还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有内疚的，你知道吗？是你不一定解决，你说我没有办法，我的工作不能换，没办法，我的房子卖不掉，没办法，我的婚姻关系不能改变，你有内疚，但是这个不关系，上帝又没有要求你要去怎么样解决了他才赦免你，上帝说我现在赦免你，我给你力量去得胜，你不需要内疚的。太多弟兄姐妹因为自己没有做好而内疚，连内疚了不肯去祷告，这个不逻辑的，这个不合圣经。我再说一次，你做不好谁都，当然坦白说谁也做不好啊，就是做不好是需要上帝给我们力量去做好，但是内疚呢是损害你跟神的关系，这是两件事，可以吗？圣经已经堵着这道门了，圣经说我们的神是愿意赦免的，所以圣经已经让我们就是解脱内疚的这个方式了，就是跟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内疚，因为哪一个时候上帝叫你认罪你就认罪，你不用把这个罪藏在心里的，因为他是乐意赦免的。至于你能不能解决神不喜悦的事情，你有没有能力去胜过，你靠主，不是说你做完了你才来敲上帝的门说，哎，上帝啊，你看我还不错，可以原谅我吗？上帝说我不认识这样的人啊，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好吧？所以很多次啊，每次我吃圣餐，你当然现在我没有去了啊，我以前在你们当中，我都看到你们是很想得到这个赦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你扣下来。你再听一次，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乐意饶恕人，这是真理，比你的护照还要真，比你的存款还要真，可以了吗？真理不变的，没有办法改的，这是上帝来的。 OK， 把它放在心里面，不要讨了，真诚求，你真诚求赦免，他会给的，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不要认为他是一个残酷的审判官，老躲他，好像躲警察这样。他如果那么乐意赦免你，你却把他看成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官，你岂不得罪他，对不对？你岂不让他更不喜悦你吗？所以没有路的啊，就是内疚是致命的，不要让它残留在你身上。每当圣灵让你心里不安，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每次祷告真诚祷告，不需要装，也不用讲理由，你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的呢？他知道了，他如果嫌弃你，他就不叫你悔改了，他叫你悔改就是他不嫌弃。你说那个小儿子啊，他回家的时候，他走走走啊，我回家了。但是他想，哎呀，我养猪的臭臭的哈，啊，先提前一天啊，去洗个澡啊，去剪个头啊，去剃个胡子啊，去搞半天才回去见爸爸，光光鲜鲜见爸爸，有吗？你认为他父亲是在意这些，才肯见到他吗？圣经说没有啊，远远就跑去就抱着他，而且还与他亲嘴。就表示说没有区别。上帝每一次都告诉我们说，全部我来承担，你就进来。我们还很忙啊，啊，哎，我先啊，上帝这个30你做，我做70啊，这个我很难啊，你做多一点啊，你想那么多做什么？这是撒旦常常给我们的试探，让我们一直不能够与上帝有一个正当的关系。就是内疚，你先解决内疚，再得胜，啊，再过得胜的生活，没有人有办法呢，在内疚的情况得胜的。你内疚，你一定失败，因为你是站在魔鬼那一边的，你怎么得胜？啊，好吗？好，今天不是讲这个课题了，不题外话了。OK， 最后一段话我们讲完它，27-31。那仆人出来，一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OK， 这里就说这个啊，被主人赦免的啊，他就出去遇见一个欠他10两，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比率是100万倍啊的一个同伴。当然是夸张了，不过就是做一个比喻啊。连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哎呦，反正1000万啊，要有都算了啊，10两啊，送你，没有啊。圣经说什么？他用很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 ，OK？ 好像这个人不是他的朋友，这是同伴啊。同伴的意思就是跟他一起跟老板打工的人啊。你懂吗？这不是一个外邦人。或是一个野人啊什么啊，就是他天天相处的人来的 ，OK？ 所以他的同伴用他前面说过的话啊，他跟他老板说：“宽容我，我将来必还你。”老板就赦免了。同伴也讲同样的话，他没想起来啊，他说：“哎，这句话我刚才讲过，是吗？我跟老板求的啊。”他没想起，而且他反而因为这句话。他更残酷的去对待他的同伴，10两银子是他绝对有能力可以承担的，就是说，就算对方不还，他饿不死的，啊，但是他怎么样对对方呢？用一切的代价来追讨他，就是人家免去了他一切，就是最大的啊1000万，但是呢，他追讨那个一切是10两的代价。怎样对人，把人放到监？但这个比喻是有点怪啊！你说10两银子也得下监牢吗？而且在监牢里面还10两，不是很快又出来的吗？那个手续可能还比那个坐监牢还要快，还要久啊！ 进去了两分钟啊，好了，出来啊？为什么啊？做了两双鞋子卖到中国去，好了，可以了，嗯，十两银子还了。而你，那这是比喻了啊，这意思说，主人要把他下到监里去 ，OK， 要卖他的家人还债，他求这个免了。他的同伴十两银子，他可以饶恕，但是他用最严厉的方法，就是一个欠债的。把他的同伴下到监里去，而且申请没有特别讲啊，但可能他也是要他卖掉一切的来还他啊。总之他要突出的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一种心态啊，一个蒙恩但是不感恩而是忘恩的人啊。所以每当我们在心里啊，就是对别人有这种冒犯的追究啊，就一直我们说嘀咕嘀咕的去想啊，人家这样那样的话呢，啊，我们常用一些所谓要公平、要公义的原则啊，啊，用这种态度啊，残酷的怒气啊，啊，说是为人好啊，骂两句羞辱一下也是为你长进而讲的，用这种方式去拒绝要得连续的人呢，啊，我们就显出我们像这个仆人。就是我们是不配得上帝赦免的人。你不要沾沾自喜，因为经文还有一节在下面，就是呢，你不要说没办法咯，主人赦免这样坏的人啊，给他赚到啦啊，免了1000万啊，还害人害成这个样子，好像没有办法，等下次吧，下次他再欠我们再来惩罚他。你可能是这样想，上帝不缺乏方法的啊，只是当你这样做，你就显出了上帝之前给你的是你不配得的 OK。 但这个是心理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人生气有什么好处呢？比如如果人家冒犯你啊，你残酷的去对待别人，他能够解决冒犯吗？没有吧，它是一种心理嘛，就是把你那种被冒犯的感觉还给对方了，对不对？或是把它转到一个人的身上，好像呢那个人代替了你受刑罚，以致你的心好像比较能够松一点，因为你啊，哦，没关系啊，螺丝掉了啊，就是我们做错事啊，我们内疚，我们难受 ，OK， 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嘛，你也不能自己打自己，那有的人自己残害自己有可能，但是你没有自己打自己，那你怎么办？你就找人发脾气嘛。你找人发脾气的时候呢，你好像把那个苦转到对方的身上，变成对方变成你来承受。所以很多人向人发脾气的所谓坏脾气啊，其实是很可怜的，他的内疚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他不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求这位喜爱饶恕人的上帝。你如果常常跟上帝就是处理你的内疚，你没什么脾气发的，因为你没有东西转给别人，你反正只有爱转给别人啊。好了，所以这个仆人的这种行为啊，其实也就表示说主人很善待他，但是他没有得到益处，因为他没有能力赦免别人啊。你经文说他的同事看见这个事情就去告诉主人啊，你说诶是吼，为什么他这样子不怕主人知道？可能他认为这个同伴太小了，就是小人物啊，没人注意啊，我打他也没人看见啊，所以他就很放心的去欺负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知道啊，就是一般上社会当中啊，有很多人啊，我们叫做人权律师啊啊什么，在国内特别多啊，这些所谓啊要争取人权，当然我也没有说都一种方式来对待了啊，但是最少呢，人权律师或是这些说所谓就是国外啊这种啊为着啊公平啊来打官司的啊，其实不多，是因为他们真正认识什么叫公义，也不因为是真的是爱慕公义。这个社会的所谓这种争取权利的动作啊，很多是出于惧怕。什么惧怕呢？就是他怕他看见的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如果没有今天被揭发，将来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这也很奇妙啊，这好像是上帝用了一个方式来保护这个社会，因为如果每一个人做坏事都没有被揭发的话呢， 然而世界大乱啊，但是你做坏事你怕人知道，因为被揭发会有后果，目的也不是因为有人关心神啊，而是那些人说哇这样坏的人啊，今天不敢你关起来，以后你害我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就要为这个权利来争辩，你怕以后到他的时候没有人为他争辩当然这是世界啊，这是他上帝用的一个方式啊，让这些不认识他的人能够牵制他们的恶。但基督徒呢，如果是在教会呢我们前面读过一段经文，你们应该还记得啊，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耶稣警告过我们的啦，他说你欺负人吗？你恶待你的朋友对吗？我告诉你，他有好朋友，这些你欺负的人啊，他有天使做同伴。但你说怎么想象？耶稣基督就告诉你说，上帝是很关心你欺负的人啊的意思，你当心上帝为他来向你报复。不要因为你站得高啊，他是卑微的啊，你就觉得多羞辱他两句话没有后果，有绝对的后果。为什么？因为有天使是他的同伴，而且天使常在父的面前，意思是说天使会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阿华被欺负了，上帝说好啊，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你就完了啊。意思说我们真的是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就随意对待人啊，好像我们有身份，我们可以随意说一些话，因为我们可能有地位。因为基督说有，就是有人会告诉主人啊，就是他们的同伴会告诉主人啊，就是当然上帝自己知道了，也不需要他天使讲，但是他是一个形容。OK， 好了，结尾呢，这个不好的仆人的后果是什么啊？就是32到35。你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结果很清楚了啊，那从心里不是说只是在心里，外面不用做啊。从心里，它的原文就是 sincere， 就是真诚的意思。哎，好了，回来，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开始也没有给他名字啊，这个仆人，那现在有了，他名字叫做恶财奴，肯定是骂他了啊，恶奴才，对不对啊？肯定是骂他。那为什么现在骂他呢？是不是他欠钱还不了，让主人觉得很亏啊？不是。他没有还的主人都没有骂他，而是什么呢？而是他领受恩惠之后，却不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连续一个有需要的人，这个让主人何等生气，而且暴怒，用口来咒诅他。你能够明白耶稣讲这个话真的不是开玩笑，他明白上帝，因为他是上帝，他说天上有一切能力的上帝呢，很恨看见那一些不愿意连续身边的人，很恨看见那些骄傲不愿意饶恕别人的基督徒。为什么特别是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已经蒙受上帝诸多的赦免，世界的人当然你说他们也没平安也没喜乐啊，他们计较这个计较那的，你说哈，也没有什么好说了哈。基督徒不是已经被耶稣基督赦免了吗？我们不再死亡啊，这极大的恩惠嘛，你得到了，连你今天却不能够饶恕你身边人对你的一点点的冒犯。耶稣说，我的爸很讨厌你，很恨看见这样的人，他在天上说你是恶奴才啊，或是叫恶仆人的意思啊。所以不可爱吧啊，在教会没有性格的啊，就我们不要啊，这是我们的这弟兄的脾气啊，这个是我们姐妹的性格啊，没关系啊，这每个人都有特点 什么？没有的。每个人如果不越来越像耶稣，就不用进天国了。因为进天国的只有是基督的身体而已，所以在教会没有性格的，越没有性格越好，越没特点也好，因为我们要彰显的是耶稣。所以不要以这个为特点啊，就是总觉得说我跟人家不一样啊，因为我比较有品位，你没有啊，啊这那这那的。天上的神很恨恶领受恩典却不给恩典别人的这种人啊，所以他的结果呢，耶稣说警告了啊，就是不愿意行爱人如己诫命的啊，基督向这些人发出一个最严厉的警告。就是当这些人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们将要被上帝用一个无怜悯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将要为自己的罪，你可以说每一项的罪负责任，就好像这个这样啊，要么就一笔勾销，不然就每一个给你算，每一个算你就死定了，对吧？你说一千万怎么算？每一样算了，一千万，40瓶酒，而且是茅台，我不懂啊，中国茅台多少钱呢、可能一瓶20万啊，来，3-4辆 Rolls Royce 啊，这样跟你算，一个轮胎也没还来，你都不用给我出去，是这个意思。不然呢，一笔勾销，自由，两个结果，啊，所以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啊，这边拿好的，那边追究一下，上帝说我把你归成这一类，你永远不用出来了。所以雅各书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发生，不是说我们怜悯我们不用审判，而是呢，我们因为怜悯人，上帝怜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被定罪。夸胜就是说你可以不被定罪，可以吗？所以这里说他们的后果啊，不是他们的、这个人的后果呢，其实他不是暗示你到炼狱里去啊，好像刚才天主教说，哦，我们呢、欠债没关系啊，就下到监里，就是炼狱啊，在里面呢、受苦啊，就是考验，最后考完了就可以出来。其实如果是圣经的意思是指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上帝把我们放到这个监牢里去呢，就是叫永远的死亡。因为为什么？因为赦罪只有上帝主动的动作，没有人可以还任何的罪债，你用什么还？你们明白？你说欠钱了，我给30辆奔驰，我还可以啊，就是努力的去赚钱还你物质嘛。你说得罪神是一个债，找谁还啊？自己还？怎么还？你也是罪人，你怎么还？对吧？所以如果上帝不赦免，我们就死定了。所以这里说坐牢直到还清，就意思说你永远也还不清，就永远灭亡。 OK， 所以凡被上帝拣选的人呢、都要在上帝最终的审判台前呢，凭着对基督的信心才能够蒙上帝的怜悯跟饶恕的。我意思说我们很多的观念是不对的，我们认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死后就直接可以进天堂，当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在吃茶点，到了吗？哦，现在是希特勒，来，我们去看希特勒有什么罪啊，好像我们在观看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已经在上面了，喝可乐，吃蛋糕。不是，你没有读圣经的吗？都要被审判的，只是有人蒙恩，有人定罪，是吧？末日的时候，山羊绵羊都来到面前，上帝把它分开，一没有说绵羊去吃草，山羊在那边被定罪啊，审判可好可坏。所以我们最后的宣判是在审判台前的，上帝看着你的时候，他说，哎，这个人我认识，你叫名啊，他说我叫我不懂，你们举个例啊，我讲我自己了，我叫陈摩西，他说我认识你我因为信耶稣耶稣基督为我死啊，我愿意依靠他。上帝说好，你爱人如己，你爱上帝，我饶恕你。那个时候我才自由的，你知道吗？那个宣判是最后的宣判， 如果上帝到最后一天呢心情不好，他说什么？不玩了，我用公义来审判全部，我们死光光。你说你是基督徒没有用，当然感谢主，上帝不是这样了。但是我说如果 OK， 上帝如果用回他本来的公义来对我们也没有错，因为他是公义嘛，对不对？他收回怜悯他也没有错，因为没有欠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哦，这个是不信的人吗？是吗？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做的这种事啊，只是关键在哪里？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上帝赦免我们。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比喻啊，不是说啊不信的人就是这样的，不是 OK， 你要有一点警惕啊 OK。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看到说哦，有一些案件啊以前判了有罪，哎，后来说哦新证据发现他是无辜的，又被无罪释放啊。我们看哦，有的人说无罪，后来说有罪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可能这个是常有了。但是这个比喻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哦，地上的法律常常会变来变去，不是不是，他在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嘛，主人是指上帝，我们是那个仆人嘛，所以这是一个警戒啊。上帝对他儿女的救赎恩惠、赦罪恩惠呢，是开始于我们蒙恩的那一刻，没有错啊。我们被重生的那一刻呢，上帝就开始向我们施恩，成全的那一刻呢，在哪里？在审判台前，他开始赦免你，他一直赦免你，赦免你到哪一天呢？到最后一刻，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上帝说：“我认得他，他是我一开始就赦免的人。”所以在那一刻，他也用赦免、用恩惠来对你做结束。你要知道，有很多人呢，如果没有审判台前的恩惠做终点的话呢，他的恩惠就不是得救的恩惠。那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样讲会让你害怕，那是因为你不读圣经。你读圣经啊，圣经太多这个例子了，你们懂啊？你看圣经，以色列人不是这个例子吗？他们有出埃及的恩惠，但是没有进迦南的恩惠，对吧？犹大有被蒙召的恩惠，但是没有得救的恩惠。扫罗有作王的恩惠，但是没有成全基督的恩惠。你还要我举例子吗？扫罗啊，不是扫罗啊，那个以扫啊，多啊，很多很多。你注意，就是真正的恩惠，它有一个起点，但是它的终点永远就是那个审判的主面前，你蒙恩啊，蒙连续。OK， 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地上啊，所以我们是相信，我们是用信心，所以我们每次说我们是凭信心相信我们得救，就这个意思。我们是相信上帝是不变的，我们相信上帝有一个开始，他也就会继续救我们救到底，这是我们相信。 OK， 这是根据圣经的。但是圣经还有一点，他说如果你真的是有信心呢，你就会结出信心的果子。信心果子是什么？爱神爱人啊，不是我讲的，经文讲的是吧？就是这个善行啊，就是信心的果子，而不是放纵私欲、违背诫命的恶行啊。这个不是信心的果子。你看有多少人光说自己是得救的，生活当中不爱神不爱人。那我讲爱神爱人已经是很抽象了啊。爱神就是最起码不来做礼拜，也不读经不祷告，不渴慕神的话，你也不要说你爱神了。爱人从家人开始，你没有做到，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不算是有信心，因为你没有果子嘛。所以你就变成是那些好像有开始但是没有终点的，对不对？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定你的罪。因为这种人他如果尝过好处，就是第一个恩惠，他蒙恩了，他得到上帝给他的这种平安了，但是呢他践踏上帝的恩惠，他不回应神 OK， 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藐视神给他的这个赦罪的恩典。 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哦，上帝必须救他，没办法，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信实的，不是？你没有看圣经吗？以色列人谁进去？现在没有啊，不是吗？以扫有因为是以撒的大儿子，就成为以色列吗？以扫永远是以东人呐、啊，以东人在圣经里面永远是被咒诅的，到新约都是这样。就是他的标准人物是西律啊，是一个彻彻底底冒牌的君王，是一个被咒诅的家族。以扫哎，亚伯拉罕的长孙啊，啊，以斯玛利哦，不要讲了，那个更是啊，成为回教的祖先。你还不怕吗？这些人都是有起点的，但是他的恩惠不是以审判台前的那个恩惠做终点的啊，所以最后一定有很多人是有开始没有结尾的。连这些人的罪呢，会比那些不曾蒙恩的人更重，因为他们是忘恩啊。千万不要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了啊。OK， 如果你今天听明白了啊，我不是讲异端啊，我也没有意思要告诉你别的真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恩惠是白白的。但是这个主权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好像圣经说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他要向谁施恩就向谁施恩，这是上帝绝对的主权。但是上帝也同时有绝对的主权，他要向谁收回恩典他就向谁收回恩典，没有限制的。由始至终没有任何在上帝以外的因素可以改变上帝，这是上帝自己决定的。你们记得罗马书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引用摩西的话，在摩西五经，他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你懂他意思吗？定义就是指人的意志啊，奔跑是指人的努力，改变不了。他说只在乎上帝自己的怜悯，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在依靠的。今天我们说我们信，我们是信神的慈爱跟怜悯，所以我们依靠这个，我们相信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他有一个长阔高深的怜悯啊，所以就让我们愿意努力了啊，我们谨守自己的心啊，愿意靠圣灵努力去结出真心型的果子，这个就是爱神爱人，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了。就是饶恕是一个爱的行为，饶恕是一个爱的一种生命的表现。OK， 不要再问说啊，饶恕太多会怎么样？我会被吃亏啊什么啊？这个让上帝去焦虑吧，啊，让上帝去打算吧。OK， 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事情，好吗？啊，当你愿意结出爱神爱人的果子，就是信心和果子的话呢，圣经说上帝得荣耀，上帝在你的身上得荣耀，而且呢，这个果子也是预备你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一个预备来的。意思说，这个预备就是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要拿出来的。因为上帝问你的时候，他会说你做了吗？他不会说你觉知了吗？啊，因为很多人都觉过知，很多人都举过手，很多人都吃了圣餐，很多人都洗了礼，但审判那一天呢是果子，你做了吗？你爱神吗？你爱人吗？当然我们在今世已经做了预备，当主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做的不足，但是求主帮助我啊。 OK， 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啊。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每个人自己安静啊，我们自己回应神，然后之后我来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